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加密货币千万交易员呢喃的 Podcast。今天是减半倒数的第16周，我是主持人暨千万交易员 Crypto， 在我旁边是 Tony。
嗨，大家好。
好，因为这个 Sales 在海外跨年了，好不好？然后我也跟大家做一个新春的这个新年快乐哈。本集资讯呢，就一样是由前股票操盘人、加密货币千万交易员以及研究员组成的呢喃猫投资团队提供的。那今天我们一样会谈论加密货币的投资热点、潜力币种。如果有想听的主题，都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那今天我们想要聊的东西是一个这样，就是加密货币研究机构很有名的研究机构 Masary 有每年都会写一个展望报告嘛。那2024年的，我们当然也是聊一下他这个联合创始人写的。那一样，今年是写了一个大概200页长文，我们就帮大家摘录几个我们觉得大家有兴趣的重点。那你就不用自己看完内容，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他的观点之余，我们也会谈谈我们的这些想法跟看法。包括我相信大家也会很关注的是说2024年有哪些操作是我们自己会关注的，那包括空头财富密码，然后我们都会在这集跟他聊聊。对，好，那一样就是说刚有跟大家讲了嘛，开春为什么一定要看这份报告？难道因为 Masary 是一个很猛研究机构我们就要看吗？也倒也不是，我就讲几个点让大家感受到说他到底有多猛，大家就知道我们应该认真听听他的观点。第二点是这样啦，就是说其实 Masary 在看大方向的时候市场本身是蛮准的。如果你有印象到他去年是讲什么，他去年是说他对比特币的看法是觉得去年2023年的比特币市场应该会跟2015年初或2018年末熊末有点像，他下的判断跟评论是这样的，卖掉肾脏也要来抄底。那2023年过去了，这一年如果很多人在年初卖掉肾脏来抄底的话，应该是会过得还不错。好，所以这是第一个，在比特币的部分看起来他确实去年是看得蛮准的。然后第二点当然也是我觉得 Masary 他毕竟代表是欧美，那大家也知道欧美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投资上的一个加密货币上的一个市场的主力，对吧？所以这一波像他们 Masary 的报告在 Solana 的复苏浪潮是七月他们就大概有聊了一下，所以在中文圈来讲，中文圈可能比较夯的是明文嘛，对，但 Solana 这个可能是没有这么早就开始谈的，所以相比来讲其实你去看一些他们的观点也会了解到说诶，可能欧美的主力他们现在在看的是什么，包括他们在这份报告里还是对以太坊是比较看空比较保守的，他会觉得这个超音波货币就是以太坊的一个叙事啊，他觉得是一个无稽之谈，他反而相比以太坊他自己更看好 Solana， 所以我们这集也会再多聊一点 Solana 以及其他就是看好的公链有哪些，然后报一个空头名牌给大家。好，那我们今天第一个他报告单是讲了比特币嘛跟明文的一些东西，不过因为我觉得啦这个东西在币安跟其他集的 Podcast 其实币安跟 BK Podcast 还有其他集的内容也都讲过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在今天比较后面再讲，我们先来聊聊一些我觉得是大家现在更关注的东西。一个东西就是说我觉得 GameFi 是值得大家在2024年更关注的，那这个东西其实是我有写在我们的团队2024年的预测，我那时候是这么写的，我说接续2023年末，我觉得2024年会有很多五花八门的 GameFi 会出来，我觉得其中有一两款本身应该也会做到还不错的一个状况，那因为 GameFi 的包覆效应是很强的嘛，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我觉得大家2024年不要错过。对，那这期我们在之前的 Podcast 也有讲了，那我们今天就是刚好请到 Tony 嘛，所以让 Tony 现身说法一下，就是我们不是上周 YT 年末收上了一档 Stepen 的新作吗？ Stepen 是2022年就是最知名最暴富的一款 GameFi 嘛，那这个他们2023年的末的时候应该说今年年初啦，2024年初就是有直接开始公测了他们新作叫 Gas Hero， 那这部分据说Tony 也已经直接赚到了2000U， 在不到一周的时间，这是怎么赚到呢？
好，这个跟大家说明一下，其实主要是这个游戏我们其实从内测的时候，因为刚好团队有收到内测名额，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团队的 B-Bone 就是有上去体验一下，然后那时候在看他的那个白皮书的时候就觉得其实是那个 GMT 是蛮有机会的，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自己是有买一些 GMT 的现货，然后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其实已经涨了大概应该有20-30%吧，对啊，然后再来就是因为这个游戏它其实有一点，就如果以前大家有玩过 Stepen 的话就知道说它其实机制上面有一点像，就是它可能你可以开盲盒，对，那你开盲盒你可能会抽到一些比较高等级的英雄，那以前可能是比较高等级的鞋子，对，然后因为像我运气是算还蛮好的，然后我之前在那个游戏正式开始上线前我有买一些盲盒，对，然后今天刚好公测第一天首抽就抽中了一只绿英雄，对，然后就直接回本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就算运气还不错这样，对，然后因为就是如同刚刚 Crypto 讲的，其实就是也不只是 Gas Hero 啊，就我们最近有看蛮多的游戏啊 ，Aspet 或者什么，就是最近也是有很多游戏陆陆续续的，可能大家就吸引大家蛮多的关注，然后可能就是有一些赚钱的机会这样。对，那像 Gas Hero， 我们最近也在看，它可能也有其他一些套利的机会。 对，那这些我们可能有更多的一些研究后我们再跟大家分享。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作为一个开春的第一个报给大家的名牌，就是2024年真的要多关注一下 GameFi。 然后像 Tony 刚才讲，其实 GNT 他自己有先买嘛，那其实有写在我们去年 PPA 年末的选币报告，他那时候就有讲说 GNT 是会有一个是会有一个利多的，那时候就有提到Gas Hero 的这部分，然后 B-Bone 自己有去实测嘛，也拍了 YT 这样给大家看。所以其实我们到现在觉得说 Gas Hero 他到现在也还算是一款蛮早期的，因为 GameFi 最怕是你是中后期进去，但其实老说 Gas Hero 也才刚开始公测，所以他还是蛮早期的，没有说大家是现在这个时间点的话，可能进去是短期的高点是有机会，所以没有叫大家 FOMO。 但是我觉得就是 GameFi 在2024年要跟大家讲的东西，就是要多关注，然后每一款的东西其实你一定要注意，你才会有机会去更了解它，能知道哪里是操作的时间点嘛。所以我觉得对于 Gas Hero 啊，就是还不懂的人其实可以去看一下 B-Bone 之前介绍 YT， 然后其实我们现在社群有在讨论说他的一些套利的机会有哪些，大家在研究各种攻略了，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游戏基本上每次都这样，就是一开始刚出来的时候大家就会陆续研究怎么样赚钱的攻略嘛，那就是要透过大家讨论集思广益这样。那我们现在也还在研究攻略，这也是为什么 Tony 讲说这个等研究完了之后 maybe 还可以再来跟大家分享，但重点就是大家要去看要去研究才会知道说还有哪些攻略可以去操作这样。好，所以第一个我们跟大家讲完的东西就是 GameFi 可以看。那我现在来讲第一个 Masaru 跟大家不一样的观点，首先是以太币的他对以太币的看法啦。总之 Masaru 对以太币的看法是比较保守的，为什么？他基本上提了两件事情，就说如果你现在是对机构而言，机构其实他现在更想配置比特币，所以以太币在这个跟机构这个主力之间的竞逐上又比不赢比特币，这是第一个。那第二点他是说，其实你要说以太币，虽然可能上一集币安的这个马尔蒂夫 NF 那集 Podcast 的时候人家问了这个币圈一姐合一的看法，他是觉得以太币可能他要做的是一个这个世界的金融系统嘛，只是他现在比较简陋。对，那这个部分他是这样看的，所以感觉是想象空间无限。可在Masaru 的概念里是这么觉得说，那就算他是因为他毕竟目前以太坊还是一个简陋的金融系统嘛，就算要做金融系统也没有一定要是以太币做得起来，以太坊生态做得起来，也有可能是其他的替代的公链，比如说 Layer 0啊 Layer 1啊 Layer 2， 对吧？所以会有很多竞争关系，就是说以太坊他会觉得啦，他目前一党独大的，应该说一党独大，对，可以讲一党独大，就是一党独大的部分呢可能还没有那么的确立。所以说到底以太坊有没有机会的话，他个人会觉得说相比以太坊他会更看好更多的其他的公链。对，那举例来讲，就是我们待会后面会特别聊到说像他对 Solana 就特别看好。对，那其实 Solana 其实去年可能是涨了超过六倍的，对吧？然后以太币涨的是少一点的。对，然后他还嘴了一下以太币在2023年的蛮多个月里蛮像稳定币的，然后还一直大幅的落后。对，那这部分就是他的一些想法啦，我们当然也来分享一下我们的想法，然后也会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说，对，我们也会我们自己的产业预测2024年的预测也是写说，其实我们觉得2024年会确实有蛮多公链都会有利好的，所以以太坊老实说能不能在这边这么的强势，是有待商榷的。但是我觉得可以让大家想象想的一个问题说， Masaru 他讲的东西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概念，就是说以太坊他其实竞争对手还是很多，但不代表说他长期看起来保守，短期上是没有操作机会，因为反而啦，我们自己现在会觉得说以太坊反而是应该快到了一个可以布局的时间点了吧。那几个点啦，哦，还是同你讲。
对，就是几个点我觉得可能可以思考的啦。第一个是说现在当然就是大家热头是在 BTC 的，就是那个比特币的 ETF 嘛，所以其实整个叙事往这个方向炒。当然还另外一个点就是铭文是很火爆的嘛，因为其实这个有点算是引爆了一波比特币的生态。对，那让大家尤其因为比特币生态算非常早期，所以如果对标到一些其他链的那个生态的话，很容易就可以得到很大的估值，所以可能很多人就因此就是在这一波赚到不少钱。可是因为其实一个生态要从发行资产到可能变得更加的完整，其实是需要一些建设的过程啊。对，那其实这个时间不会这么的快，所以其实也会慢慢越来越多一些可能混杂的一些项目出来。对，那可是像以太坊就有一点不太一样的点是，它其实生态上面是相对是真的算是比较完整的。对，然后再包含当然它还有很多的 L2 嘛。对，那当然它Masaru 的看法是说觉得说可能它会有点竞争关系，但我自己是没有这么看啦，因为其实以太坊它自己本身的一个主链它还是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 DeFi 啊，或者是一个质押的一个系统。对，尤其 Q1 应该就是会 Eigenlayer 有一些这种再质押这种题材上线。对，那这些其实都算是以太坊的一个利好。 对，因为其实你说比特币你拿着现货你没有办法有什么样的增值嘛，可是以太币它可能可以透过它这个在质押，或者透过那个打包成那个 Lido 的这种 STTH， 然后本身就可以获得很多的质押的一个收益以外，然后你又可以再拿去DeFi 去跌出很多的一个收益，所以等于是说你虽然说啊它好像涨不赢，可是它就算没有涨，它光靠这个利息它可能每年年化也是就是10%几10%这样子。对啊，所以其实我自己是觉得还是蛮看好以太坊的。对，然后再加上说 L2 上面也会有很多一些新的一些应用，像我们最近可能有些人在玩的那种小宠物 SPAD， 本身它肯定是建立在 Arbitrum 上面。对啊，那其实也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项目在 L2 上面就是会蓬勃发展。对啊，那这些可能都会为这个以太坊的整个大生态吸收不少的流量这样。
嗯，然后我帮 Tony 补充一个他刚才没有讲到的东西吧，就是其实应该说先接续的他前面讲的，因为比特币生态毕竟就是2023年尤其是 Q4 的时候特别的火热，跟市场也特别关注的一个地方，所以导致于呢其实某种程度上以太坊现在已经等于是落后他蛮多的，就是我说那个落后它蛮多是价格上这个位阶落后它蛮多的，也就是说在过去啊落后是蛮有可能会有补涨的嘛，因为币圈的炒作投资的方式是很有可能赛道资金会一个东西炒到差不多它就去炒另外一个。那目前老实说以太坊有一个利多，就是即使在我们现在录制的这个时间以太坊现在相对于 BTC 的这个汇率或者是我们说位阶是来到它历史上的相对低点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在这段时间我们会觉得在短期而言 ETH 落后超涨 BTC 的概率是会有的，因为它确实来到一个历史上比较低的位阶。然后刚才 Tony 也补充了两件事情，是如果说去年年底是比特币生态有很多的火花跟叙事可以炒作，其实2024年第一季也回来到以太坊本身就会有蛮多的叙事是可以看的，比如说坎昆升级就是一个，或包括他讲的那 EigenLayer 的在质押这个赛道的发力，也就是说其实2024年第一季有可能是以太币的这个炒作跟叙事的这个实力点是高于比特币的，这是一个。那再加上还有一件事情也是 Tony 刚才有聊到一个点，是一个长期上他也会觉得说他可能目前跟 Masaru 有一个看法也比较不一样的点，是不论是 Layer 2还是 DeFi， 就是你在整个生态的完整度上或者是这个发展的开发团队的基本面上，老实说以太坊还是目前开发的这个信仰或者是这个团队的基数是对最多的嘛。那你对于这个要持续升级的这个技术比拼的这种生态跟系统，就是不论是 Solana 还是我们待会讲的其他公链啊，老实说你要真的讲有哪一个公链目前上面的开发的成熟度跟生态是比以太坊的这个竞争基数更大的吗？老实说可能也还是没有。所以不论是从我们刚才讲说2024第一季短期从叙事炒作或资金的这个位阶，以太币本来就有一些它自己的优势，那就是相对于比特币啊有一个它自己的优势。那再来就是说他长期而言 Tony 也是跟大家分享说，其实他是觉得其他人可能要跟他竞争的话，可能会在短期啦，短期上叙事上有时候Solana 突然有一些感觉叙事上比较有机会的啊，所以他会吸引一下关注点，因为毕竟可能有一阵子他已经也沉寂很久了嘛，所以毕竟有一些新的改善就会吸引到大家目光。但是讲回来就是说以太坊在长期而言还是比 Solana 或一些其他公链是有更完善的生态跟发展在进行的，只是可能也已经比较久了或进度比较慢，所以大家有时候会觉得它是不是最近就像个稳定币一样没在动，但实际上他们也是在持续稳定的长期运作，我觉得大概是这样。
嗯，对，而且因为其实我觉得价格这件事情本来就是跟它的基础面不会完全的一致嘛，对，就是因为以太坊本身就是一个很高估值的一个公链了，所以其实它给下面很多的公链也是蛮大的一个你可以说就是价值发现的一个空间嘛，对，所以像 Solana 大家可能原本以为它已经不太行了，可是就是又重新发现它生态又蓬勃发展的时候，可能大家就愿意给它更高的估值，那它就是能够价格有一个突飞猛进。那你说因为以太坊本身的一个估值就比较大，那它可能就比较难有这样的一个拉升，这本来就是他们市值上面的一个差异啦。对啊，
是的，所以讲来就是今天给大家报的第二个名牌，就是除了 GameFi 大家多关注以外，我们个人还是觉得说以太币你可以持续关注它目前相对于比特币的位阶啦，就是哪一天比特币的生态就是炒作休息的时候，或这个资金拉不上去的时候，我们还是觉得蛮高几率会拉回来拉以太币相关生态系的，所以这部分大家还是可以多关注。那当然第二部分也是讲到了嘛，说那毕竟现在市场也蛮夯的就是 Solana， 那毕竟这份报告也是蛮关注 Solana 的，那所以这个部分呢还是也 Tony 跟大家讲一下，就是Masaru对于 Solana 他到底觉得2024年的 Solana 为什么也蛮值得期待的，跟大家做一个这个分享还有你自己的观点的一个看法这样。
好，那 Solana 生态 Masary 还有给几个重点，一个就是说他有提到一个名词哦，那他其实因为其实他整篇报告还有聊蛮多的一些 Solana 复苏的原因，但是他提到一个就是大部分会提到一个就是Fire Dancer，就是这是有那个 Solana 背后还有一个蛮有名的风投公司叫 Jump Crypto， 他推动了一个升级，就是帮 Solana 做网络升级这样。对，那他这个如果顺利的话，他基本上他可以从现在5万 TPS 推进到大概60万到120万的 TPS， 然后整个这个网络的稳定性也会提升这样。对，那如果是比较新进去的朋友可能就比较不知道，因为其实以前 Solana 刚推出来的时候，虽然它也是说很高 TPS 啊，只是 那段时间只要是稍微火一下的一些 DApp， 像那时候就是刚刚我们聊到前面聊到那个 Stepn 嘛，那时候很火的时候，其实就会让 Solana 这个网络有点瘫痪这样。对，所以那时候也是被人家有点戏笑啦。对，那如果它这个升级有办法成功的话，那基本上它可能那个稳定性跟这个这个 TPS 的升级其实是更高的。对，那它这个东西如果有办法完成，它会有两个很重要的影响，一个就是说它那个去中心化交易所，它上面的一些生态去中心化交易所，它可以减少它的那个延迟时间，对，那它就会有更好的流畅度。就如果大家有在链上可能去做过那种合约交易啊，或什么这种交易的时候，其实最常感觉到就是说它还是跟一般那种中心化交易所很大的差别，就是你还是会觉得有一种延迟感这样子，那有时候那种体验上面就是会不太好，对，然后也可能会让你就是有点赔钱这样。对，那如果是这个有办法优化的话，那这个就是可以大家可能就会越来越往这个链上去操作。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就有可能有更多的一些新的应用，对，因为它基本上如果能够达到这种百万等级的吞吐量的话，基本上有些 Web2 这种比较高交互的这种应用程式，它就可以在链上去运行这样。对，所以你可能就可以看到说 Solana 生态未来可能就会有更百花齐放的一些东西出现这样。对，那这都是一些可能这个东西可能会带来的利好这样。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Fire Dancer 以外，还有另一个就是 Consumer App， 就是它在今年它推出了一个压缩 NFT 的技术标准，然后这个东西它可以让发行 NFT 的成本大幅的降低，对，那就是比以太坊或 Polygon 便宜 99% 以上这样。对，那这个就是算是它的一个技术吧，所以就是 Solana 其实你可以知道说它有一些技术不断的在推进，然后让它可能有更好的一些成本，然后更接近于我们 Web2 的这些应用上面的一个体验这样，那都让它有一个很比较强的一个竞争性这样。
总之是确实有一些技术上的试图的升级跟尝试啦，所以当然就也觉得说一个基本面蛮明确的改善跟想象空间比较大嘛。但是呢，就是讲回来，就像 Tony 说的，其实上一轮 Solana 在夯的时候，它就有主打过它的这个处理的效能跟 TPS 是远高于以太坊的，那就是也想象中它能让整个 Layer 1的在运作一些东西的时候，能像 Web2 的应用程式一样，就是觉得这些东西在链上会变得比较可行。老实说这件事情大概在2021年也大概就是这样在讲，这是一个点。但也像 Tony 刚才聊的说，2022年 Stepn 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我们基本上团队所有人都有在玩嘛，也有在里面操作，因为我们对 GameFi 是我们自己本身或社群都对 GameFi 是蛮有在参与跟蛮有兴趣的。然后那时候就是像我就有一笔钱吧，我记得那时候要从 Solana 转进他的那个钱包，就转进 Stepn 钱包，或者 Stepn 转出来，那个转账的等待时间都是几个小时，而且最终还会有时候会失败。然后就记得有一个最好笑点是，最近 Solana 不是又涨上来嘛，然后就有一个在 Stepn 之前有一个钱一直没转出来了，我就想说，哎，还在不在啊？我一打开，哦，还在，然后转了20 Solana 出来，我就觉得很好笑。就是实际上我当初一次已经放弃了那20 Solana， 想说就让它留在 Stepn 的钱包里好了，转不出来就转不出来。然后过了一年多，强迫报复，就是才转出来。所以你要说它的 TPS 也好，或者是它的这个转账，这有没有想到它这么高效？我觉得任何一个公链高不高效的东西都看提案的时候都会感觉很高效。我觉得最实际的方式还是等它有没有被压力测试，就大家都在用的时候它还有没有办法那么高效，你才有办法真的去佐证跟证明这件事情了。然后我也有在跟我业界一些比较了解公链生态的前辈在咨询嘛，就是技术界的那种在负责管审核啊跟看技术的。那他是跟我们说，我自己那时候问他说 Solana 这一波上涨他怎么看，他说他自己毕竟是以太坊主义者，所以他也没有太研究，但是他得说一件事情是， Solana 上面的一些重要的，因为一些重要专案在上架前其实也都会找就是专业的团队去做一个 review 的动作。他说他们家其实有蛮久没有看到 Solana 的案子送过来 review 了，所以言下之意就是这个生态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多的东西还在上面开发跟创新，其实相比于以太可能也没有想象中这么多。
对，就是 Solana 你会看到说，我相信它的技术是还有被肯定的部分啦，因为你如果看那个什么一些 Visa 呀，它可能也是在 Solana 上面做一些稳定币的一些清算嘛，然后或者是它推动支付功能，或者是说 Shopify 它可能也是采用 Solana 去做收款管道之类，就是你会发现说这些企业他们还是蛮爱 Solana 这条链的这样。对，然后只是说你说现在比较被炒作的项目或者题材，一个就是 DPIN 嘛， DPIN 就是有一个叫做在去中心化的实体基础建设网络，它的中文名字是这个，就是有点类似说啊，你可能你今天你开热点然后给朋友，然后你可以跟朋友收钱，或你电脑没在用的时候你借别人跑运算软体然后跟别人收钱这样。对，那就有点像以前啊，我们就是那种你房子闲置的时候你可以拿去 Airbnb 上短租，就是你可以把你手上一些闲置资源拿去当做被动收入这样。对，所以其实就是币圈本来就有这个题材这样。对，那这个题材里面它其实Solana 最近就是这一波题材也是被炒得蛮凶的，因为它上面有一个项目叫做 Helium Mobile。 对，那这个项目其实以前它这个 Helium 这个项目其实也是个老项目，只是它后来移到 Solana 链上，然后它就是最近它有推出那个一个20美元的一个移动热点方案。那这个在美国其实这种国家其实它算是一个蛮有竞争力的一个方案这样子，所以其实大家就是觉得哦它很厉害啊，然后炒作它这个题材啊。不过其实还是必须说啦，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后面也有人持续在追踪它的一个下载量，其实也没有到很高，所以你说这个它是不是真的有办法运转的起来，然后完全的出圈，我觉得这个还要再观察。对，只是说就是会发现说其实有些项目会选择用 Solana 它的一些特点去做使用，对，然后去做开发，但是说它上面的这个生态的完整度当然还是跟以太坊有一些差别，但是有没有值得关注的，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花点心思去看看这样。
嗯，因为我觉得 Solana 当然不是讲说我们今天要把 Solana 讲的哎，好像其实也没有大家想的中好，我原因只是说我们今天也是借跟大家提醒说，你不要因为现在看 Solana 涨这么多，然后包括这个 Solana 现在好像看起来有很多正面新闻，然后就觉得说哦它会直接就是一路往上不回头，因为这件事情其实真的在2021跟2022都有蛮多这样子的事情其实是有发生过，我觉得我们已经看过一轮了这样，所以我们也在这边做给大家做一个提醒。然后但是我要讲回来一个点是说，我确实觉得 Solana 有一件事情真的很强，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之前也分析过，另外一个公链是 Matic 也有类似的事情。那 Solana 跟 Matic 呢，他们在商业合作上就像Tony讲是非常强的，就是不论是像 Solana 跟 Visa 合作啊，跟 Shopify 合作，因为大家也要知道说今天公链如果想要打造一个生态，那或者想要让Web2 有更多人出圈可以去使用，变成一个下一个现象级的一个产品被很多人愿意用的话，它一定少不了跟一些巨头的商业合作跟资本的支持去做，就是你去看任何一个商业巨头的崛起基本上会长这样。所以这件事情上我觉得还是 Solana跟 Matic 相对于很多其他公链很强一件事情，是因为在很多人觉得 Solana 不行的原因根本不是我刚才讲的，说我说之前觉得不行原因真的不是我们讲说什么技术现在 TPS 上不去啊，跟讲的不一样啊，会卡链啊，因为老实说他现在竞争对手就是公链基本上都会遇到这些问题啊，就是只要在很多人想使用的时候通常都会遇到要么 Gas Fee 过高啊，大家不想用，或者是就是负载或负荷会出问题，所以其他所有竞争对手都是一样的。那时候很多人觉得 Solana 会不行，有个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它背后的原本最大的资本 FTS 交易所，就是全世界第二大所爆炸跟崩溃嘛。那大家都知道说它原本是跟 FTS 牵连很深嘛，然后它很多的新用户的入口大家会认识 Solana， 或者是说背后的一些资金的发展感觉都不脱离 FTS 交易所，那他又现在缺少了一个好的入口行销入口，然后又缺了一个资本的这个扶持，是不是 Solana 就会再起不能。其实很多人在2022年 FTS 倒台的时候下一个联想到就是 Solana 完蛋了，所以这是其实 Solana 我觉得他那时候遇到最大的问题。可是回到2023一整年过完，他又再造奇迹，还是这么多商业巨头愿意跟他合作，然后现在市场对他也是看好的声音又高于了以太坊，我还是觉得这是 Solana 蛮厉害的一件事情，也是大家可以持续值得关注 Solana 的一个原因。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强的利多跟能力。那再讲回来就是说，其实除了 Solana， 因为我们2024年自己也有在产业预测显示说，其实我们觉得今年上半年真的 有太多的公链是可以关注的啊，就是刚才讲的以太坊，讲了这 Solana， 然后其实水啊、Aptos 啊这些 Move 系的公链也都有蛮多的东西是值得关注的。那其实包括 Tony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不可能现在讲太多，这可以之后再讲。Tony 今天就可以先跟大家讲一下说。保证空投必定空投的水上面的两个项目，让大家就是有兴趣想要赚财富密码的可以去看一下。
嗯，对，就是也是他上面写的啦，我也不知道到时候没空投不要来找我，不会是他上面写的、啊、他就写说就是水上面其实有一些生态啊，开始陆陆续续有上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类似那个leaderboard， 就是你只要上去有可能比方说是存钱啊或者是使用，那他就会可以给你算积分。其实现在越来越多链都这样子玩啦，就是基本上过去就是可能看你有没有在交互有没有拿到 NFT， 那现在可能很多都是用那种积分系统这样。对，那水上面就是如果大家去看那个 DeFi Llama， 它上面排名下来啊，有两个 TVL 最近增长蛮快的，一个就是那个 Scallop 这个协议，它也上线了那个空投积分系统，那这个协议其实在做那个借贷的。对，然后或者另外一个叫做 Navi Protocol， 就这两个刚好都是第二、第三名啦。哦，这两个就是都是做借贷协议的，那他们两个都有在做积分系统。你可以把一些闲置的那个 USDC 啊，或者是水啊，或者是有相关的一些币存过去，然后入它的那个年化收益的同时，你也可以就是去赚那个积分。哦，那到时候他如果有空投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按照这个积分给予空投。对，然后这个时候就是稍微再打个广告吧，就是如果你要用这个操作啊，你可以去考虑用那个 OKS Web 3钱包。对，为什么呢？因为其实 OKS Web 3钱包它整合的真的蛮好的，就是像我自己的话，你可以点开它的那个页面，它就会跟你讲说你的钱存放在哪一个协议。对，如果你是用小狐狸钱包的话，基本上你可能很难就是知道说你的钱放在哪里，你可能要丢到 Dbank 或者丢到一些东西上面。对，那如果你用他的这个钱包，你也是蛮好管理的。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说 OKS 他给你奖励金啊，就是你用透过他的这个 OKS 钱包去存，你还可以领到额外的奖励金。对，像这个 Navi Protocol 他现在年化有20几%USDC， 这个也算蛮香的。对啊，就是如果你知道链上怎么操作的话，现在其实是有这种20几%稳定币的矿可以去挖的。对啊，然后风险也相对还蛮低的。
嗯，好，所以应该说老听众都知道我们个性啦，我们并不是随便在帮别人业配的。那我们跟大家讲东西是我们本来就觉得好的，所以虽然刚才Tony是开玩笑说打个广告，但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觉得第一个点是同样都要去链上协议去撸空投，那你撸空投的同时也有一个交易所的钱包是愿意给你更多的补贴的，你干嘛不去赚他这行销补贴，所以我们才说 OKS 的钱包，我觉得这点还不错。那另外一个点，我觉得Tony讲也是很多人去撸空投的时候一定会有心里有一个痛点啦，就是钱包管理是一个很难的业务，你知道，就是钱包管理是一个很难的这个一个工作啦，就是你到底这个钱包在哪里有钱，你这钱包在哪里就是有做过什么，老实说你久了你做多了你会忘，因为 Web3 的整个记账系统是很不方便的，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觉得 OKS 钱包如果你真的要去做这个撸空投致富的话，它可能是一个还不错的一条路。那 OK 的钱包要怎么开，首先就是要有 OKS 交易所的那个注册嘛，那反正详细的教学我们就放在底下， Web3 钱包怎么开，不会开的就可以去我们这个资讯栏底下看一下这个教学文。那最后就是报完了几项名牌了嘛，就空投的也报完，就然后那个以太坊第一季生态值得关注我们也报完了， GameFi 要看也报完了。最后我们讲回来，就是大家肯定还是会很关注的一个老议题啦，就是比特币现在涨到了这个位阶能不能买，好不好？比特币去年涨成这样到底能不能买。那根据 Masary 的观点呢，其实这个东西老听众肯定也知道他会讲什么啦，因为去年我们的 Podcast 也提过，那这次就再帮大家再次复习他的观点，就是 NVRV 的指数，依据 NVRV 的指数他觉得现在还可以买。那为什么？我有兴趣的就回去听去年整集，因为那个讲解会比较完整。那我们这边快速跟大家讲原因的话，就是说 NVRV 这个指数呢，大家要先去了解它基本定义是什么。那基本上它的计算方式就是说是去抓比特币的链上数据去进行一个计算的。那如果这个大部分的比特币持有人他的未实现的损益啊是好几倍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猜一件事情嘛，就是说那一定距离见顶不远了嘛，因为一定越来越多人想停利。那如果很多人是未实现亏损的时候，那应该理论上啊就是会更接近底部，对吧？就是因为很多人就会想到说，就是凹单啊，就是不想卖啊，想等价格好一点的时候我再卖，所以那个时候其实筹码也会特别的稳固。所以 NVRV 它基本上就是透过这个优势啊，就是说透过链上数据去透明这件事情去观察说，现在大部分的人到底是赚钱了想停利，还是这个亏钱了想要凹单，所以这个比较有可能接近底部，大概就是这样。那他有去帮这个东西有做一个详细的分类啦，因为 NVRV 最后算出来是一个数值。那Masary 的概念是说，通常大于3的时候 时候，就代表说市场已经这个价格有点太过疯狂了，这个未实现的获利太香了，已经会有人陆陆续续的想要抛。所以通常 NVRV 超过3的时候是比较危险的。那如果 NVRV 小于1的时候，就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这时候比较多人是未实现亏损的嘛，所以为了想凹单，那这个时候通常也代表说现在价格还不够高，就是很多人还没有进场来抬轿，所以这个时候通常也会是比较好的进场。那现在差不多呢，在他报告写的时间，他是觉得这个数据现在落在 1.2 到 1.3， 虽然是比1这个数字高了一点，但其实也只能理解为刚走出底部区间，而且是低于历史中位数了。所以他觉得如果你用一个比较长期的观点，用 NVRV 来看的话，现在买还是不会太差，这是他的一个概念。而且有一个提醒的点是这样吧，就是这个 NVRV 的概念以后大家在用的时候也会需要注意啦，因为今年其实有蛮高的呼声，就是比特币 ETF 是会通过的。那比特币 ETF 一旦通过，一定会有一些市场上的参与者，他会改用比特币的 ETF 来买，他就不会直接在链上买，所以这个链上数据的这个部分就是要进行一个修正的。对，但是实际上NVRV 就还是一个我觉得蛮多的机构会用来看说比特币现在未实现获利跟损失是多还是少来决定要不要操作的一个方式，我们只是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对，然后另外一个点是他也很喜欢提的，也是去年有讲到的点，他还是蛮喜欢看 BTCD 的。那 BTCD 就是也是我们节目讲了非常多次跟大家解释的，是蛮多的圈内的投资人在看，也会看这个数值，就是说比特币现在市值市占大概到底占整个加密货币的多少。那基本上也是要高到一个一定值的时候，就是理解为我们刚才前面讲嘛，资金已经有点拉不太动了，应该要这时候去拉其他小币，那才会是一个就是市场的一个节奏的转换。现在呢，目前的概念是说，其实在过去比特币几次牛市真的涨到高点之后它才会转衰退嘛，就看市场想大概是拉到哪会觉得拉不动。那以前大概2017年那一波是拉到 90%， 2021年的时候大概也拉到 70%， 那以我们录制的时间点或报告写的时间点大概都在50%出。那所以作者就是 Monsari 这边也认为说其实50%到70%是还有一点空间的，那他目前是觉得大概到 60% 上下差不多，因为也毕竟在从2021年到现在两年多的时间点，又更多的市场会关注到项目出来，也会瓜分一定量的资金量体，所以 BTT 他觉得这一轮回到 60% 是比较可能上下是比较正常的。那目前也只有50%出，所以他觉得也有一定空间，所以不论是 BTCD 还是 NVRV 他都觉得长期来看啦，就短期可能会觉得是涨多了，但长期来看他觉得都还可以买，大概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家自己呢，是针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请结合我们刚才里面讲的 BTC ETH， 就是大家没有讲的这个就他这篇报告里面有讲的指标。实务上，因为我们觉得 BTC ETH， 如果大家问团队说现在要选什么，老实说，我们自己会觉得这个时间点相对布局以太币，然后等他一些蓄势炒作拉上去的机会，还是高于比特币的啦，大概是这样。所以论部位的选择上，我们可能以太币会高于比特币一点。对，那当然这些东西都是现在最怕的东西，就是一月可能 ETF 这一周在我们节目录完之后，就会可能第一个结果要上架不上架就会知道嘛。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很有可能不论它通过不通过，其实就是利多出尽。就我们之前我们在 PPA 报告有写哦，就是说过去有几次利多出尽前就会发生的就是会发生的一些下跌的回撤，我们有写在报告里，我们这边不说。但我们这边只要提醒大家说其实不论这次 ETF 也是通过还是不通过，其实都蛮有几率会有可能是利多出尽或者是一个回跌。而且包括 Tony 其实有去看跟 BTC ETF 很相关的 Coinbase 嘛，因为所有的 BTC ETF 的这个托管都要去透过 Coinbase 来托管，然后目前看起来 Coinbase 已经连跌好几天了，
它前面也是涨了一段了啦。不过就是你可能就要想说是不是有资金在先跑吧，对啊。然后当然你也可以说因为美股天也是大科技都有一波修正嘛，对，那就是是不是这个风险性资产的一个开始做一些回调，对啊。那有办法回调后站稳再继续上去，还是说这边可能就要小心一点，我觉得大家可能要比较谨慎一点点。
嗯，所以我觉得只是结合，我们今天只是给大家做一个结合，就是说不论 BTC ETF 现在大家觉得市场热不热，尤其是包括我们在录的这段时间，比特币还是继续往上拉，突破近一年高点，对吧？但是这些事情就是随着这个时间的临近，不论是过去币圈的一些特性，就是通常是利多 的事件发生的时候会有一个利多出尽的一个因素在。老实说，这在过去的很多的这个加密货币或这个就是股票都有出现类似的事情。再包括 Tony 提醒大家，Coinbase 最近也在收跌。那我们能不能去具体确认说是因为资金有内线要跑，还是说他们也觉得涨到这边差不多了，就是一个回调可以到货的时间点了？所以以上种种，再加上我们讲的以太币。老实说，在现在这个阶段呢，我们是会觉得，位阶也是比比特币低的啦。所以我们其实有一些更进阶的操作，就是说可以利用这些关系去操作。不过因为这个写在 PPA， 我们这边就不太讲太多，只是在这边做一个在 Podcast 跟大家做一个公开的提醒。好，那最后就讲到最后一个东西吧，就是他报告里也有提到明文嘛。那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之前问过那个币安交易所的这个一姐合一，或者是这个 Bgate 董事总经理，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这两个交易所的这个高层啊，是会觉得说明文他们目前还不太能看出来到底是不是一个可以长期延续的一个议题或生态基本面的一环。但其实摩沙鱼这边还是觉得说，其实他觉得是有机会的，因为毕竟明文崛起对于矿工的利益是最符合的。所以其实他说从他们去那边统计可以发现，2023年第三季矿工的获得奖励有 97% 来自于区块奖励， 3% 是手续费收入。那你也知道，如果这么多的就矿工，如果现在主要赚钱手段是区块奖励，那每次比特币一减半，就是2024年一来，它就会直接奖励被砍一半。那这件事情一定会导致这些产业的从业者是不安的，就是他们一定会想要找到其他的收入源去提升。那所以对于这些矿工的角度而言，他们现在看到说，哦，明文其实真的能带给他们这么多的手续费收入的话，那其实未尝不是一个这些从业者会想要去积极推广或争取的一个发展。所以他会觉得这个产业的脉络呢，某种程度上是可能会比大家想象中的还长的，因为它是有一个产业基本面的一个因素去影响，就是矿工。然后他有提到说，其实如果你看的是刚才讲的是第三季嘛，第三季的话手续费收入才占到 3%， 但如果你是回到他2023年5月到6月明文最高峰那段时间，其实手续费可以占到矿工收入的 42%。 所以那时候可能就会让这些矿工想到说，哎，他们如果能让手续费这个明文的生态更热，是不是有机会让他们未来不是只要依赖区块奖励？对，所以这件事情上，他是觉得会根本影响到矿工这些从业人员对于这件事情的支持度跟想法啦。对，当然作者有提，就是说当然如果是比特币那些最坚实的信仰者的话，那肯定会觉得比特币不要做这些东西，他只要做好自己的数位黄金就没有人跟他竞争了。对，那只是那一派支持人的想法嘛。但是你不能去阻止说另外一派，就是矿工们，他们想要延续自己产业生命这件事情的想法。所以最终双方一定还是得取得一个平衡的。所以在这个逻辑底下，目前Mosari 的作者还是会认为说，其实他对明文反而是觉得是蛮乐观的这样子。对，
我是觉得就是这边的话，就是可以知道说，就是矿工蛮受益于明文嘛。那其实也不止矿工啦，其实如果大家有在看就是各链的一些状况，就是现在或前阵子就是哪一条链上有什么明文，那可能就很多人就开始冲到那条链上打明文嘛，所以就带动那个链上的发展。所以我是觉得明文对于这个延续链的热度啊，或者是吸引流量，其实都有一定的帮助。对，可是就是像我们前面讲的，就是可能如果你要能够像以太坊一样，可能有一些建设一些 DeFi 可以让你更多的资金在上面沉淀的话，其实你是需要有一个生态，一个 DeFi 去建设出来的。对，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可能会跟比特币它接下来要发展的，应该说它比特币一直在发展的 L2 这个部分是会更值得关注啦。对，那这个部分就是等到我们未来有更多研究关于比特币的 L2 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再跟大家分享这样。
对，然后最后今天都讲的差不多了嘛，我们最后就是跟大家聊一下说，好，那反正 Mosari 他们除了自己本身会有很多他们自己的想法跟观点跟大家分享，最后呢他们也会有一个很值得大家觉得想参考的部分，就是啊，你们这些人看完这些东西之后，那你到底手上自己拿什么嘛？你把钱压在哪里吧，对吧？你不能再跟我讲说什么觉得 Solana 看起来特别有希望，然后你对以太币很保守跟看空，结果最后其实你蛮守的以太币吧，对吧？这样就很怪。所以从这个报告的显示啊，他们里面的这些分析师啊，持有仓位来讲还是 不脱比特币跟以太币是最多人持有的。那 Solana 老实说真的在欧美的持有比例还是蛮多的，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还是可以，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跟大家提的说，其实 Solana 大家真的也蛮值得关注的点是2022年大家都以为 FTS 事件后它这个后面的支持者已经挂了，他应该是没有办法再起，结果他到现在又成为市场投资跟关注的主角，这件事情还是蛮值得大家持续关注 Solana 生态的。然后包括我们今天自己跟大家分享的好几个生态是值得大家去做关注，所以这部分大家也在多留意，包括 GameFi， 包括 以太坊第一季生态，包括 Move 链水跟 Aptos 上面的空投都是值得看。那再来就是这个报告还有提到说其实还有很多、哦、我们今天没讲完的，那有兴趣也可以去把报告看一看，他也提了 AI， 提了刚才Tony 讲 Deepin， 提了衍生品，这些东西他们也都有他们各自的想法跟看法，那这些东西就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再可以再去看一下报告。那最后就是来进行我们这个爸爸新春送钱活动好不好。首先呢是这个 Bybee 交易所爸爸2024年非常的给力啊，他们现在直接搞了一个，虽然他叫圣诞季啦，但是这个活动呢不是只有圣诞季，它是你现在听完节目后都还可以去参加的一个活动。这个活动有多么的开心呢，它是直接让你新户跟旧户都可以哦，就是你只要储值进去2000 U 你符合这个目标，对，那当然你没有这个钱的话当然没有必要硬去，但我就说假设你是一个在圈内有2000 U 以上你想要去撸利息的话，那他们现在里面这是蛮香的，因为它是给 USDT 7天给 APR 55%， 然后 BTC 7天也给 33%， 以太币7天是40几%，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他这个给你的这个利息的幅度啊，然后他有3100%的，对，反正他给你的这个利息的幅度啊是远高于你现在可以在市面上找到的就其他方案的嘛，就 Bifinis 放贷啊这些都不可能给你在这个年化这么高%。那至于你 USDT 是可以肯定是可以直接赚这7天 55%， 那至于 BTC 的 33% 跟以太币的 44%， 如果你想赚你就需要做一些套保的操作，那至于这套保操作该怎么赚，就是又去领着利息又可以去领资费， 6A 又写了一篇这个详细的教学在教大家去撸这个福利，所以有兴趣想要撸福利的人就可以去看我们这个 Podcast 资讯栏底下的文章看 6A 的这个教学。那除了 Bybee 的好康以外，我们新年第二弹的另外一个好康是 Bgay 对吧Tony？
对， Bgay 他也推出了一个算蛮香的活动，对，他这个活动是这样，就是如果你是新注册用户你会有机会拿到 50U 的一个跨年的礼包这样，对，那他是如果你先用我们的邀请码就是呢喃猫的专属邀请码，然后完成 KYC 认证，你就可以拿到 15U 的空投，对，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在那个完成注册后你活动期间首次储值 100U 你也可以再获得 10U 的合约体验金，然后如果你完成注册后你首次交易也是大于 1000U 合约交易大于 1000U 的话你可以再获得 10U 的合约体验金，然后你全部都有完成的话你就可以再加码得到 15U 的空投，所以加起来就是 50U 这
样。好，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呢 Bybee 的这个是新旧户的活动，然后非常的香，你只要有资金在 2000U 以上的，那你去参加这个利息啊绝对都是比现在市面上你现在找到的其他都香，因为它就是一个行销预算的补贴，那 API 高一点的甚至可以做到70%80%， 好不好，那至于怎么操作你就去看我们的资讯栏的文章。那 Tony 刚才讲 Bgay 的新户反正他给了三个任务你都去完成，老说蛮简单的，而且这个门槛也蛮低的，就是你基本上只要打 100U 进去，然后开始达到他的其他几个任务的要求，最终你是可以领到 50U 的，好不好，所以怎么样都是绝对很划算的两个2024年的大活动，所以我们就在这边跟大家做这个的分享。好，然后最后是就是2024年新春嘛，那就是一样最后是祝大家一样是新年快乐，然后大家也可以给我们这个留言评价一下说哎，最后是这次出国啊，虽然你们听不到这个幽默的乡民的一个分享，但是 Tony 今天跟大家讲了一堆，因为他是研究员嘛，他讲了很多他研究员的 insight， 大家是喜欢这个 Tony 这种研究员 insight 的分享方式，还是这个 Setos 这个乡民幽默的方式呢，也可以给我们这个五星好评跟这个留言鼓励 Tony 啦，好不好，就这样今天录到这边，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拜。